李总，我们还继续关于那个我们这几次讲的这个基督徒因信所得到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今天是讲第六次。那么我们应该讲义大家都有了，现在我们就是五有第五页和第六页。我们邀请大家先读一点圣经，先读希伯来书，我们请大家先今天读第十章。26节，我们要读到29节，26节读到29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上一周我们曾经把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很容易错误的引起我们错误的地方，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交通了。那么今天我们是要交通第十章，也很容易让我们理解错误，这个跟我们的翻译也有关系。第十章的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这个真道两个字原文不是真道，原文是真理。得知就是知道了圣经的真理，知道了福音，知道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知道了他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你知道了这个真理以后，你知道这个真理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很多人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就把第一句话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就说成是你已经得救了，你是基督徒了。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好不好？那就是说你的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了。很多人解释这个圣经就是这样来解释的。那么从原文来看，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就是说你只知道了听说了圣经的真理，你知道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他钉十字架担当了人的罪，你知道了，但是请你注意，你并没有接受这个真理，你没有相信，你只是知道。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只是一个人你知道了但是你没有接受。因为我们上周已经说过了，希伯来书是写给谁的？是写给犹太人的，写给犹太人，他们是守摩西律法，现在要来信耶稣。就是有的犹太人 他们听说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他知道了，但是他没有接受，是指的这一种的人，知道了没有接受。就像主耶稣当时在地上，很多人就问他，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相信吗？好吧，他们知道了不相信，好吧，是指的这一批人，不是指的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这一，所以上一次我们说的整个希伯来书不是对外邦的基督徒写的，是写给犹太人，他们是守摩西律法，然后又信又接受了耶稣，是写给这一批人。那么这一批人的里面，有的人就知道了这个真理，但是他并没有相信。若故意犯罪，那么你知道了真理了，你犯什么罪呢？故意犯罪，故意犯什么罪？那下面就是故意犯的罪，就是29节。何况人见他生的儿子，见他生的儿子就是说，主耶稣你们说是生的儿子，我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你们说耶稣的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的血和我们一般人的血有什么不同啊？就把他的血当作平常了，好不好？就认为主耶稣的血和一般人的血都是一样的。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就是亵渎圣灵。这三个罪对基督徒来讲，你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可能犯这三个罪？第一个，你会不会说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见他神的儿子？我们不会的，好不好？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不会见他神的儿子，我们也不会将他的血，把他的血当作平常，我们觉得主耶稣的血是宝血，这个宝血为我们流出来，这个血，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绝对不会把他的血当作平常，我们也不会故意去对圣灵来亵渎。所以这三个罪是基督徒不会犯的罪，但是只做犹太人守摩西律法的人，他们会犯这个罪。所以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这批犹太人要守摩西律法的根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根本不相信他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也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他们就把主耶稣赶鬼，借助圣灵赶鬼，说成是主耶稣是借助婆媳婆来赶鬼。好，因此这一段圣经不是对我们外邦的基督徒讲的。所以用这一段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好，就像我们上一次说的希伯来书的第6章那里的意思也不是我们只照字面上来看，那里希伯来书第6章是指着以色列人， 他们做很多事情就是 again 再一次再一次啊，所以得救一次不够，犯了罪以后又再来得救一次啊，来一次得救的认罪，这是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啊。因此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昨天还有美国还有一个还有一批弟兄姊妹那一群啊，有100多人，那个带领他们的人怎么讲啊，他说天国就是天堂，弟兄姊妹啊，这是很危险了、啊。圣经里说的天国，他就说是说成是天堂，完全是两回事情，完全是两回事情，这就是没有把圣经真理弄清楚。所以一个人可以把100多人带错路，所以他们就发个这个问题给我啊，我还没有给他们解答。解答就是要把圣经的原文告诉他，天国在希腊文是什么字，两个什么字，天堂希腊文里面没有天堂这个字，只有天，天堂原文就是天，没有堂字，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加了一个堂字进去。哦，所以你现在弄不清楚，就把天堂和天国当成一回事情，而且带领人这样去带领，这是非常危险，好不好？啊，因此我们一定要回到原文去。这是关于希伯来书这两处的圣经，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了。现在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学里面，神学院里面常常教一个课，叫做预定论。预定论是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有一个人叫做加尔文，他发明的预定论。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讲他预定论有6个重点，我们只把他的错误要告诉弟兄姊妹。那因此我们在这里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你读罗马书第8章，罗马书第8章29节读到30节，29节读到30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那么这一段圣经是保罗在说到预定和预知的问题。29节是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预先所知道，在原文就是一个字，就是预知，就是预知，因为他预知。第二句预先定下，原文也是一个字，就是预定。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次序，神是预先知道然后才预定，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 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好，这里告诉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创立世界以前，那就说还没有亚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就是指着基督徒了，我们是和基督发生关系的。所以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早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么神的拣选是神预定的，要拣选哪一些人，但是神的拣选有没有一个原则，就是好了，那么预定论里面就有一些问题出现了。预定论里面他就说到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从十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十六节，十一节到十六节。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就引用了以扫和雅各的事情。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有一个双胞胎，这个双胞胎就是两个儿子在肚子里相争。利百加就去问神，神就告诉他，有两个国要从你身上出来，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就是雅各，大的的名字叫做以扫，这是在旧约创世纪里面二十四章告诉我们。那么因此这两个孩子还没有生下来，还在妈妈肚子里，还没有行为，神就自预知了，神也就预定了。神就预定了什么？预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把小的提高了，好不好？所以神这里就说到， 以撒是他所慕的，神不喜欢以撒，不喜欢大的，喜欢雅各。那么从这里很多人就会看到，一个是以扫是长子啊，圣经里告诉我们长子是蒙福的，好，神都祝福长子。你看以色列人的长子，流便，好不好？他是大儿子，以色列的这个历代以来投胎生下来的第一个，神都是祝福的，而且有两倍的福分啊，这是生命经告诉我们。那么现在为什么这里大的神反而不喜欢，还喜欢小的呢？而且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小的雅各啊，很诡诈，好不好？用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就骗了，好不好？神为什么还喜欢他了？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预定是根据于神的预知，一定不能忽略罗马书第八章。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所以预知在前面，预定在后面。两个孩子还没有生下来，还在利百加的肚子里，神就早就知道大儿子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就把长子的名分就用一碗红豆汤就卖给弟弟了，好不好？就卖给弟弟了，轻看长子的名分。神知不知道？神早就知道了。但是雅各他虽然很诡诈，但是他喜欢长子的名分，他爱长子的名分。因为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小儿子雅各是抓住了大儿子以扫的脚，好不好？把他都是抓住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做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抓他的脚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慢点出去啊，我要先出去，好不好？啊，神知不知道？神知道，知道这个小儿子喜欢长子的名分，看重长子的名分。因为一个人你是长子，那是有神的祝福的，所以因此神是先预知然后再预定。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十四节就这样讲，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十五节，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保罗这几句话是根据了以扫和雅各的这些事情来说的。说什么呢？就是十五节，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加尔文就是把这一节圣经加上了他自己的意思，那就是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加上十六节，不在乎那定义的，也在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就是说神想怎么做神就怎么做了，不在乎你奔不奔跑，不在乎你 定不定义，就是一个人你想怎么做，神不是在乎你的定义，不在乎你的奔跑，而是在乎神自己。那么这里就有很多传道人用这些圣经用的预定论来传扬一个错误的加尔文的说法。什么错误？那就是说神已经定规好了不拣选你，你说你今天要想得救，我要想信耶稣都不行，因为神没有拣选你。把这件事情这样来解释，所以这样一解释的结果，就有许多老基督徒信主几十年了，现在一听你到底神有没有拣选你，你要弄清楚。神如果没有拣选你，你今天去求神都没有用，因为神早就定了不要你，这就很危险了。所以很多老基督徒就说，我怎么弄得清楚神拣没有拣选我吗？如果神没有拣选我，今天我想信耶稣都不行了，因为神不要你，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一个就是预定论的极端的解释，把这件事情这样来解释。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么神的恩待，神的怜悯有没有原则的？那我们要请大家读一书圣经，请我们来读旧约。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一节到四节。
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这里是神向以色列人借着先知说的一句话，那就是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神怜悯人的原则，就是你愿不愿意转向他。如果你愿意转向他，他就一定转向你。所以千万不要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转向他他都不怜悯你，你愿意信他他都不拯救你，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看人你转不转向他。那么预定论 错误不止在这一方面。加尔文他也引用了圣经，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
加尔文用了这一节圣经就说，人终日思想的都是恶，没有一个人的思想会转向神。人的思想不会主动去转向神，因为人的思想终日是恶。因此他就说，在地上神找不到任何值得神拣选的人，神在地上找不到神值得拣选的人。这是预定论，加尔文把他的话加进去了，他说人都是有罪，不会转向神。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圣经里告诉我们，挪亚转没转向神了？转向了神。亚伯拉罕有没有转向神了？转向了神。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亚当犯罪以后，亚当不会主动转向神，但是神就做一件事情，神会主动找他，好不好？神主动找他的时候，那就要看你转不转向神了。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我们要读到十三节，八节到十三节。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创世纪第三章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他们吃了。吃了以后，就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人犯罪以后，人就怕见神的面，听见了神的声音，他们两个就躲起来了。过去听见神的声音，他们要去迎接神，现在他们就躲起来了。躲起来了，神没有说不管他。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啊？神当然知道了。神知不知道他躲起来了？知道。 神知不知道他犯罪？也知道了。这个时候他躲起来了，神就说你在哪里？第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这个害怕就是良心了，好不好？良心。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先造他的身体，用泥土造的，然后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就是人的灵。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良心是分辨是非的，善恶的。所以我们的圣经里面就把良心这个字有的时候翻译成是非之心，是非之心。这个我们也请读一读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读到十六节，但是十五节里面有一个是非之心，这个字要读成良心，原文不是是非之心，是良心。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十六节，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好，这里十四节特别说到是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有良心啊，这里良心把它翻译成是非之心。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亚当夏娃也有良心，他们犯了罪以后，他们害怕神，因为神说这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他们吃了，明明违反了神的命令，这个时候他们就害怕了。所以亚当就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这个害怕就是良心里面的害怕啊，害怕。所以人仍然每一个人虽然终日思想尽都是恶，对不对？但是千万要注意，他还有一个良心。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亚当也有良心。所以当一个人听见了神的话，你的良心是转向神了，不转向神，就是刚刚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你们若转向我，亚伯拉罕是神对他说话，他就转向神，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的良心就转向神了。挪亚预备方舟也是神对他说你要预备一个方舟，他的良心也转向神。所以千万不要说，就是加尔文预定论说的、这个人永远不会转向神，这句话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良心，有的人他的良心会转向神，神预知一个人的良心会转向他，所以神就一定会转向他，好不好？因为撒迦利亚书第一章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一个人怎么会转向神？那就是神的话，听了神的话，他愿意转向他。历代以来，神都是对人说话。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着先知说话，借着先知对人说话。我们来读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好，这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晓谕这个字就是说话，神是借着先知说话，在旧约，在亚当的时代，神是亲自对亚当说话。好，所以这里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有许多圣经都是先知书，都是神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啊，因为希伯来书这件事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是说话，原文就是说话。借着这末世是主耶稣来了，就是借着主耶稣来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借着主耶稣说话，所以人犯罪以后，神是借着他的话来对人说，就看你的良心怎么来对待神的话了。你的良心听了神的话以后，你愿意转，愿不愿意转向他？所以神就一定是预知哪一些人的良心会转向他，哪一些人不转向他。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先说到预知，然后再说预定。神先预知后预定。好，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先是预知，后是预定。所以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为什么会拣选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因为神预知你会听神的话，你的良心会转向神，你会听主耶稣的话，你会因着主耶稣的话，你相信，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转向主耶稣。神知不知道？神知道。因为神预知，所以神就预定了，就是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定下了我们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那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了，好不好？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将来也给我们有荣耀的。啊，这就是神一定是先预知后预定。我们再看看罗马书第九章我们来读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八节。
据此看来，就不在乎那定义了，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这个预定论，加尔文的预定论又引用了这一段圣经，就是十七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加尔文就把他的意见加进去，他说法老的心硬是神使他的心硬，神使他的心硬，好不好？那么这是他的解释。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经文，来读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我们先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请你注意二十一节，加尔文引用刚刚我们说他在引用了神对摩西说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出埃及记第四章，神对摩西是怎么讲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那就是法老的心刚硬是神使他的心刚硬哦，这是加尔文的说法。请你注意这里有几个小字，这个小字是什么？或作任凭，看到没有？原文不是使他的心刚硬，是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不愿意听神的话，他要昧着良心，神就任凭他去。所以十次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话，十次法老都拒绝。这个心的刚硬不是神使他刚硬，请你注意，加尔文就说是神使他刚硬的，但是圣经里说神任凭他刚硬啊。因此加尔文的解释，人的心不能转向神，神就使人的心都刚硬了，好不好？这是错误的啊。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神是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来辨明，你听了神的话以后，你愿不愿意转向神？如果你愿意转向神，绝对不能说神不拣选你，那是错的。因为刚刚我们读撒迦利亚书怎么讲，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怎么样转向你们，这就是神的原则。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我愿意信主耶稣，神还说不要你信，好不好？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这就是预定论的错误，预定论的错误。而且很多传道人在宣传预定论的时候， 弄得很多基督徒很糊涂了，好不好？实际上他们是把神的话说错了。因此我们在说到基督徒因信所得到的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好不好？不要受预定论的影响，好不好？那个预定论，我们现在温哥华就有人讲预定论嘛，好不好？他是加尔文派，好不好？那么讲这个就影响了很多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啊，你只要听了神的话，你转向了神，神就一定转向你，你越愿意信他，神一定拯救你，除非你自己不去啊。那么最后我们要读一书圣经，请你们能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39节到40节。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好，这是主耶稣讲的不肯，那个不肯的那个肯字在原文不是肯，是中文的翻译，原文是不愿意，你不愿意到主那里去。所以不是神不要你，不是神使你的心刚硬，是你不愿意。凡是愿意的人，所以神就说了，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们怎么转向神，就是你愿不愿意。既然每一个基督都是愿意的，好不好？神就一定不会拒绝我们。所以主耶稣就说，当时的犹太人是不愿意到他那里去得永生。他们虽然要查考很圣经，但是查考了以后他们自己不愿意，这就不能怪神了，好不好？不是神使他们的心刚硬，好不好？是他自己不愿意。好，我想我们讲了六次关于这个因信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得到的救恩是绝对不会失去的，好不好？我们交通了六次。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题目结束了，下一周我们是另外一个真理的题目。看看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的话，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你讲。
就是神有预知在预定，那他在造亚当的时候，在造亚当之前，是不是他就知道亚当会犯罪？
啊，那肯定知道，他肯定知道，所以他才先告诉亚当，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哦，好不好？
对，
神知道，神就先告诉他，好不好？嗯。
新主的
时候
啊，我就说求神能够
软
化他们的心。
我没听清楚。
就是我们经常在为那个一些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求神来软化他们的心。那既然我们现在知道的话，这个刚硬的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所以像这样的一种这种祷告是不是就不对呢？
啊，你说求神
软化
他们的信，
因为这个软化或刚硬不是在神，而是在他们自己，是吗？
哦，对，这个刚硬是他自己，但是神有的时候会给一个人安排一个环境，好不好？这个环境可以把它改变过来。比方有的人不信，他就是不信，最后得了一个不治之症了，好不好？哦，没有办法，他要信了。好，我们有一本书叫做认识真理，这个弟兄 是中国的一个很早的一个科学家，是我们中国政府那是民国的时代，国民党的时代早期，把他派到德国去研究，研究什么？研究炸药。他就研究炸药。这个时候他二十几岁哦，这个心高气昂的，你要是跟喊他信耶稣，他是绝对不会信的。我是信科学的，好不好？科学家怎么会去信耶稣？好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有一次他在做实验的时候，那个炸药爆炸了，两个眼睛都炸瞎了。那个时候在德国，他到处去找医生，医生没有办法医好他。这个时候，本来他的心不软化的，好不好？这个眼睛瞎了，心就软化了，就有人跟他讲，你只有信耶稣了，只有求耶稣。他也没有路了，他就求耶稣。所以这个弟兄这个人后来得救了，信主了，他才写了一本认识真理。最后神也开恩啊，把这个眼睛给他能够看见了啊，能够看见了，所以他才写了这本书。那么这个人呢，活到大概100岁左右吧，他在台湾去世了。好，他这本书还有就是认识真理，好吧，感谢主吧。这就是神，我们为他祷告，神怎么能软化这个人的心啊？是借着环境，好不好？在某一种环境里面，他非求神不可了，好不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吧？我们请全场做一个结束祷告。